大家好，这里是阿超有声，带你走进不一样的世界。33岁的汪发华到黎明石灰厂打工，他是最早发现命案的人，也是黎明石灰厂唯一幸存下来的工友。在大多数人眼中，汪发华平时在石灰厂早出晚归，这次能成功逃过一劫十分巧合，这或许归因于他与众不同的生活习惯。闲暇时，汪发华不大喜欢看电视。事发的那天下午，他提着老板汪世书送给他的鱼早早地回家了。直到第二天上午8点去上班的时候，汪发华才感觉有些异常，四周太安静了。走到石灰厂大门口一看，眼前的景象让汪发华吓呆了。54岁的老板娘陈小润仰面躺倒，地上一大滩血已经凝固，我静立在原地半天没回过神来。血腥的场景让毫无准备的汪发华有些不知所措，愣了几分钟后，汪发华才想起来，拔腿跑回家，将此事告诉了叔叔汪世银，并随后报了警。汪发华回忆说，事发之初他只是在门口看到了被杀死的老板娘，后来才知道石砖房里还有6名被害人，吴小发则被杀死在路边。知情者透露，案发现场死者床上的被子还整整齐齐的，这说明案发时死者尚未入睡。吴小发生前曾告诉汪艳阳，老板汪世书家里有台29英寸的大彩电，装有卫星天线，能收看很多电视台，所以平时没事的时候他们都喜欢聚到老板家看电视。同样幸免于难的还有汪世书的小儿子汪辉。汪辉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，事发的当日下午3时许，他将客人送到红安后并开车回家。母亲陈小润高兴地从石灰厂前的池塘里捞起几条鱼，做了一顿丰盛的晚餐。晚上6时许吃完饭后，通村有人让他开车送到武汉，他才离开家，没想到因此幸免于难。到底是谁下的毒手？这起案件是1949年以来湖北省刑事犯罪致死人数最多的一起命案。红安县公安局副局长王琦介绍说，2007年12月27日上午8时9分，上新集镇派出所接到了群众报警，随后红安县公安局立即组织100名民警赶赴现场勘查和维持秩序。警方还通过电视播发公告，向社会公开悬赏50000元征集破案线索。村民介绍，汪世书是上新集镇赵家湾村南陈家湾人，原本在红安县某商场做百货生意，他从1999年开始承包村里这块农田，并建起了石灰厂，产品主要销往周边农村。由于他的石灰质量很好，不愁销路。不少村民说，汪世书夫妇待人友善，凡村民想赊购石灰，他们都有求必应，也从不上门讨债。几年下来，汪世书慢慢有了些积蓄，跟汪有过交往的人对汪世书都有个共同的评价，汪十分注重信誉，不拖欠他人一分钱。当地有传言说，汪世书曾有卖掉石灰厂的想法，这个消息在汪艳阳口中得到了证实。汪说，女婿吴小发曾跟他提到过这件事，打算以15万元的价格出卖。很快同镇邻村的袁某找上了人，吴小发曾和老婆汪春莲商量，假设石灰厂卖了，他就把车子也一起卖掉，买台面的跑出租。汪春莲则打算去广州打工，将儿子吴良波寄放到爷爷家。人们不理解的是，苦心经营多年的石灰厂办得好端端，怎么突然要转手呢？找到吴家的袁某也就此问过汪世书，汪的解释是，28岁的大儿子去年死于癫痫病，今年妹夫家16岁的儿子被淹死，这两件事对汪打击很大，没了孩子赚再多的钱有什么用啊。汪当时说，他的小儿子今年26岁，在武汉开出租车，他想去跟小儿子过。汪的另一个想法是，自己已经赚了一些钱，现在50多岁了，不想干了。在此之前，汪世书家里被盗了1.5万元。对于这件事，汪小发也跟岳父汪艳阳提过，那是1个多月前某次晚饭时分，汪世书夫妇到离住宿地点约30米处的房子去吃饭， 半小时后回来，汪日书发现家里的1.5万元现金被盗，盗窃是撬开窗户的防护钢筋进屋的。汪日书要报案，老婆陈小润却说还是算了，怕招致坏人报复。不过该村村支书陈兆贵则表示，汪日书家里曾发生过盗窃案，他借来的1.5万元现金被盗走，汪日书当时就报了警，案子至今好像还没告破。有人因此猜测，这次是不是小偷来偷钱被发现和下了毒手。汪的侄子汪辉涛向警方介绍了两个重要情况，一是汪日书的石灰厂想转卖，以15万元的价钱谈妥买主，将于近日成交的风声已经传出；二是汪日书与外省一家煤厂有债务纠纷。对于债务纠纷一说，一知情者予以了否定，他说汪日书厂子所用的焦煤大多数来自山西，一年的用量不是很多，而且他很少赊账。就有关细节，记者向当地公安局相关询问未果。不过红安县公安局副局长汪奇表示，按照既定的计划，案件侦破工作正在有条不紊的开展，目前作案时间和作案嫌凶已初步锁定，案件性质已初步确定，案件没破之前不方便向外界透露任何的信息。这位负责人信心十足地表示，案件一定会侦破。去年12月28日，吴小发一家三口遗体都被运往老家，当日晚三人下葬，仪式很简单。吴小发的二姐夫汪章锦说，除了得到每个2000元的政府补贴，只留下了那间破败不堪的土坯房。吴小发是个很本分的人，不爱多说话，很少与人结仇。对于吴一家三口被灭案，吴的亲戚大为不解。有人回忆，2004年，汪春莲带着儿子跟丈夫一起到了上星集镇，并在上星集小学附近租了间房住下，为的就是更好的照顾丈夫和儿子。吴小发自己买了台农车，负责给汪世书运石料，每运一车，汪世书支付给他85元报酬。为了买车，吴小发在岳父汪艳阳和大姐那里又借了6000元。去年10月，汪世书的黎明石灰厂一个煮饭的女工突然疾病，汪春莲也因此被叫到了石灰厂，负责给工友做饭，每月工资400元，包吃包住，想着能省些钱，争取早日把买车的账给还了。为此夫妻俩吃苦耐劳，一年到头难得穿一回新衣裳。但直到遇害，吴小发夫妇也未能还清所有的债务。遇害后，汪春莲和吴小发被安葬在一起，孩子则被分开埋在了10米之外，那座祖坟上多了3座新坟。可怜的一家，生前贫穷但其乐融融，活泼的小梁最喜欢妈妈抱着他，现在死后却永远相隔。在遇害的8人中，还有3个是单身汉，他们走了无牵无挂，他们在世界的那一面还是那么孤单吗？现在外公汪艳阳时常会想起外孙生前那天真无邪的笑，每当这个时候，汪艳阳就会哭得像个孩子。汪世书56岁，黄冈红安县上新集镇赵家湾村人。黎明石灰厂老板陈小润54岁，黄冈红安县上新集镇赵家湾村人。黎明石灰厂老板娘汪春莲32岁，黄冈红安县上新集镇赵家村湾人，在石灰厂做饭，是汪世书的堂妹。吴小发33岁，黄冈红安县上新集镇赵家湾村人，在黎明石灰厂开货车，是汪春莲的丈夫。吴良波9岁半，黄冈红安县上新集镇赵家湾村人，吴小发夫妇的儿子。汪世军60岁，黄冈红安县上新集镇赵家湾村人，在石灰厂打工，负责烧窑。黄世贵60岁，黄冈红安县上新集镇某村人，在石灰厂打工，负责烧窑。袁某60岁，黄冈红安县上新在红安新集石灰厂打工，负责烧窑。究竟是谁如此残忍，连杀8人，连最小的孩子都不放过？这里是阿超有声，带你走进不一样的世界，我们明晚继续。 Thank you.